您现在收听的是《野莓之声》劳工人权。现在为您进行的是劳工人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Elt。在上一集，我们谈论的是爱心企业的政策本身，以及一些企业对爱心企业这个政策的看法，而这一集我们要谈论的是延续上一集爱心企业的议题，做一些政策上的分析，进而谈论到现在的失业潮的议题，而对于爱心企业这个政策，由新闻工作者对此政策做出评论，而其中的评论指出，利润是企业之母，爱心是企业之花。企业若无法创造利润，绝对无法开出爱心之花。而行政院长刘兆玄随口一句"爱心企业"，但是若未给企业实质的利益，根本就是空中楼阁。若给企业实质利益，那就是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利益输送，以补贴制造假爱心。刘奎所谓的爱心企业政策，就是补贴不裁员的企业，奖励措施包括银行给予特惠低利纾困贷款，提供薪资补贴，减轻企业对劳工的劳健保负担，租税减免等。乍看之下，这项政策似乎对劳工充满爱心。但是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不但急救章更充满风险及祸心， 甚至包藏黑心。九流政府只宣扬爱心，却没有告诉人民这样做的风险及要花多少钱，谁出钱？钱又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而这无能误判情势、政策错误、欺瞒人民、提供错误讯息，就是黑心政府的构成要件。九流政府去年520上台以来，一路走来，集结以上要件之大成。黑心政府害惨人民，又如何能真心推动爱心企业政策呢？就以银行低利纾困贷款来说，在过去国民党执政时代，政府政策纾困强迫银行贷款，制造了多少滞留台湾的案件？像陈友豪、陈正仁、朱安雄、王玉云、王佑珍等等人已经都离开了台湾，而滞留台湾逾2000亿。过去黑心，现在还要再黑心吗？而且，银行业是企业，政策性，强迫银行低利贷款，银行体系如果垮了，问题恐怕更大。还有薪资补贴，企业少缴劳健保费，都要政府掏钱来补，租税减免则是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大增，财政赤字债台高筑，贻祸后代，这又是什么样的黑心政府？再来，何谓爱心企业？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可能从爱心出发，却成为政商利益输送的温床，培育出新党国资本主义的怪兽。以上这篇文章是引用自资深新闻工作者，作者是胡文辉先生的一篇评论。而我认为，其实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政府在 这次的政策上，只是一直强调政策的利益，完全不提政策的弊端，而这弊端一旦发生，受伤最重的还是劳工们本身，因为银行一旦无法再负担企业所需要的周转金时，银行就可能被合并，而银行的员工们将被大幅度的裁员，甚至导致银行的破产，而员工也都没了工作。而不管是被合并，或是破产，企业也因为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而无法继续经营，而导致破产。这样，员工们不就都没了工作吗？更不用谈到什么权利。所以，这篇文章正好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这政策是不是对的？而实施之后，一旦发生资金的问题，工厂可能搬迁或合并，甚至关厂的话，结果还是劳工们受伤。接下来，各位听众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论有关这次的失业潮。
Thank you.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巴哈的 D 大调管弦乐组曲第三号的第三乐章。它这个乐章比较特别，很明显就可以听得出来，它分成三个乐段，也就是 ABA 的形式。好，回到正题。欢迎大家回来《劳工人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Eld。刚刚我们所谈论到的是，学者对于爱心企业政策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论有关失业潮的议题。我们就先从失业潮的现况开始说起。其中，在记者张之遥的报道中指出，政院主计处，在2009年1月22日公布。2008年12月失业率为5.03%，比1月上升0.93个百分点，是2003年10月以来的新高，而主计处第四局副局长黄建中指出，12月失业人数为54.9万人，工作时数少于35小时的就业者达到120.6万人，且志愿工作者约为16.6万人，而人力梯度运用人数为8.8万人，而隐藏性失业人数为25.4万人。通通都是主计处统计以来的新高。另外，2008年全年平均失业率的人数为45万人，比2007年增加3.1万人。或7.42%，平均失业率为4.14%，较2007年上升0.23个百分点，创近4年来的新高。而主计处第四局副局长黄建中表示，劳动市场持续处于严峻的情况，无法脱离循环性失业者，明显增加劳动市场动能趋缓的窘境，也让受失业波及的人口达到116.4万人，创下2002年1月以来的新高。 仅此于2001年10月的118.1万人，而对于景气急动，企业大休无薪假，黄建中强调，无薪假并非所谓的隐藏性失业。对于隐藏性失业的定义，包括志愿工作者，也就是想工作为找工作，但随时可工作者，以及人力低度运用者，也就是一般为每周工时低于16小时，而2008年12月，志愿工作者约为16.6万人，人力低度运用则为8.8万人，因此，隐藏性失业人数应该为25.4万人。但是，黄建中也说，受到服务业业务缩减、营造业工程减少、制造业实施无薪休假措施等影响，2008年12月，每周主要工作时数小于35小时的就业者高达120.6万人，连续2个月的增加，比11月增加45.4万人，也比10月增加65.8万人。而黄建中强调，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2月失业人数54.9万人当中，因工作场所业务紧缩或歇业而失业者高达25万人，不仅创下7年来的新高，比11月增加3.6万人，也创下历年单月最大的增幅。第四季共增加11.9万人，而劳动市场未来的展望方面，黄建中表示，短期今年1月可望受惠于季节性劳动需求的增加，以及消费券发放和政府的短期就业措施等效果激励下，失业情况可望会好转。但是，黄建中认为，农历年后会受到季节性 的因素影响，劳动市场将再度转为严峻，长期而言，失业率改善还是要靠经济情况的好转，才可能进一步带动生产、消费、成长以及增加雇用。接下来，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与大家谈论，失业者秦岭失业给付的情况。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小品是巴哈的管弦乐组曲D 大调第三号第四乐章。好，回到正题，欢迎各位回到劳工人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Elt。 刚刚我们已经谈到失业潮的现况，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论劳工们失业后申请失业给付的现况，好了解现今真正失业的情况。而某报纸的报道指出，因为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企业瘦身因应景气寒冬，国内企业近期大举裁员，减少人事支出，就像晶碟科技也传出裁员200多人，联电和鸿海及台新金控等也提出数百人至上千人的精简人力目标。在企业裁员申请失业给付者暴增的情况下，劳保局统计 今年8月的初次申请失业给付劳工达7748人，比去年8月大幅成长了41%。一至八月累积人数比去年同期多出近12%，北线七至九月也暴增失业潮，每月新增2000多人。失业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失业者主要来自电子科技业，而1111人力银行营运长吴瑞莹预警。裁员才刚开始，他说，今年已有1000家公司倒闭，近3年来最惨。科技大厂没有订单，银行放款紧缩。失业风暴还会持续，资金压力沉重的营建业，恐怕是下一个严重的灾区。而104人力银行总监邱文仁也形容。这波失业潮扫到科技及金融新贵，是前所未见。但是这些人具备专业能力，经济基础较好，应有能力度过景气寒冬。他建议，仍在工作的上班族尽量配合工作的要求，抱紧饭碗为上策。另外，在约聘失业潮的部分，有报道指出。为了降低人事成本，越来越多企业运用人力派遣公司的劳力或整个业务发包委外处理，通常采取一年一期的方式。而这种弹性工作法虽然可减轻企业的人事压力，但是对临时人力而言，每到新年度开始，有些等不到尾牙宴，就已经先丢掉饭碗的员工，在传统过完农历年才会出现的失业潮，今年却提早到新年度。 不少失业族只能领着失业救济金来过年，而至高屏澎东就业服务中心所统计指出，近年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力不减反增。1995年1月份，申请人是88人，去年1月是98人，而今年1月1日到21日的申请人数是59人，而屏东的就业服务站也指出，这一波失业者包括5、6位是代课老师，有10几位媒体工作人员，另外有20几位在5星级饭店工作。这群失业者多是受到年度契约或外包制等原因工作不保，只能申请失业给付，度过这波求职的空窗期。而一般来说，农历年后是一波求职、求财的高峰期，而这群临时人力只能等到农历年后才会有较多的工作机会了。由以上我们所谈论的失业潮的现况来看，我们可发现，在现在这个恶劣的情况之下，劳工们要找一份工作来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政府应当要有比较积极的做法与政策。虽然在这次的失业潮中，政府已经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但是说实在，这些政策在大家的眼中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而我也会在下一集与各位听众来谈论政府对于这次失业潮的政策以及分析。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此，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